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期呢，我们接着说科索沃战争，该说到战争的爆发了。到1998年，科索沃解放军与南联盟警察发生的武装冲突日益频繁，造成的伤亡日益增加。在南联盟这边，给科索沃解放军定义的是恐怖分子，而西方媒体呢，却多次报道塞尔维亚军警袭击阿尔巴尼亚人的村庄，造成平民的死亡，却并没有怎么报道科索沃解放军对塞族平民的袭击。而此时科索沃解放军的规模已经增加到20000人左右，我说的是1998年下半年啊。而南联盟的夏季反攻的攻势当中，派去评判的总兵力也不过3-4万人。但正是因为这两边已经打得有来有回了，也就是说战争规模急剧扩大，从而造成了科索沃的难民激增，说是达到了20多万人。大概是5-6月份的时候，1998年啊，俄罗斯进行了斡旋，但是没有什么效果。而美国呢，则派出特使前往南联盟，先是威胁米洛舍维奇，说如果你要是不停手的话，南联盟即将崩溃。然后呢，他就去了科索沃，公开表示美国将支持科索沃解放军和阿尔巴尼亚人。紧接着1998年6月，时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竟然表示，南联盟对科索沃的战争行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了异常且极其严重的威胁。1998年9月，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所有的当事方集团和个人立刻停止敌对行动，在科索沃地区实行停火。另外呢，明确表示南联盟政府军应该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行动。不过呢，这份协议当中其实还有一条，却往往被主流媒体故意的忽略，就是要求科索沃领导人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为。大家应该能猜得到到底是要谴责谁吧，谁是恐怖主义。但是呢，这项安理会决议，也就是1199号决议，并没有授权动武，只是要求政治协商解决科索沃问题。但是紧接着北约就提升了战备等级，当然主要是空军了，也就是说北约此时已经准备下场了。同时呢，美国、英国、法国在10月份的安理会上提出过动议，就是如果南联盟不停火的话，安理会应该授权他们使用强制措施，也就是想要安理会的军事授权。但是俄罗斯和中国表示呢，只要你敢提议，我就肯定否决。所以呢，西方国家就没有费那个劲，最终是在1999年的3月，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塞尔维亚发动了军事打击。哎，那么问题就来了，米洛舍维奇为什么要抱着北约下场的风险继续军事行动呢？一般的说法呢，因为此时的科索沃解放军已经能跟南联盟军队正面对抗了，一旦停手进行和谈，那不就是波黑战争的节奏吗？只不过科索沃解放军对应的不是穆克联邦，而对应的是塞族共和国，到时候和谈的结果大概率就是科索沃仿效塞族共和国的模式，名义上还是南联盟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就完全独立了。还有呢，就是民意上的压力。还是那句话，塞族人的心目当中，科索沃是塞族人的圣地啊，怎么可能允许他独立呢？不仅如此，科索沃还有约10%的塞族人，一旦科索沃独立，这些塞族人可不是波黑的塞族人，是塞尔维亚的塞族人，这些人怎么办啊？最后一点，南联盟已经部署了大概3-4万军队进入了科索沃，我这个不确定是不是包括警察部队啊。但是如果停火就得撤军，撤出来之后想要再进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因此呢，米洛舍维奇可能也是想赌一赌，想趁着北约下场之前提前结束战争。当然呢，也有可能他压根就觉得北约不会真的下场，毕竟南联盟是主权国家，而科索沃是南联盟甚至说就是塞尔维亚的内部事务。好，以上说的是一般的说法，很多资料上都会这么写，但实际情况呢，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的。要知道北约提升战备等级开始摩拳擦掌的时候，米洛舍维奇就已经怂了，毕竟克罗地亚战争和波黑战争期间，西方对南联盟的制裁历历在目啊，使得南联盟的经济近乎崩溃，要不是穷得快要荡裤子了，大家想一想，科索沃解放军都有20000多人，可为啥南联盟却只派去3-4万人评判呢？还不是被西方制裁的，哪有那么多钱打仗啊？因此呢，早在1199号决议出台之后，米洛舍维奇就部分同意了停火撤军的要求，甚至跟美国人还签了一个停火和撤军的协议，具体的内容包括全面停火，承诺派驻科索沃的军队和警察人数降低到1998年之前，接受欧安组织派驻核查团监督停火和撤军，再有呢，就是启动与科索沃阿族领导人的谈判等等。更具体的说呢， 是讨论美国提出的科索沃自治方案，也就是希尔计划。这个希尔计划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波黑战争的最后结果的翻版，也就是科索沃高度自治，但仍旧是南联盟的一部分。塞尔维亚政府呢，只保留外交和国防等有限的权利，甚至连科索沃的警察体系也将由阿族人主导等等。也就是说，米洛舍维奇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个方案，只是希望通过谈判能再多拿回一些利益而已。好，那下面的问题就是，既然米洛舍维奇已经怂了，那为什么北约还会下场呢？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你米洛舍维奇怂了，可不代表北约怂了，更不代表科索沃解放军怂了。我们前面讲了，科索沃解放军跟阿族领导人是尿不到一壶的，因此人家一开始就明确反对1199号决议，因为1199号决议当中没有承认科索沃的独立。因此呢，科索沃解放军不仅没有停火，反而一直在攻击塞尔维亚军队。当然呢，也有不少针对塞族平民、政府官员、警察家属的袭击和暗杀。但即便如此，南联盟还是决定从1998年的10月25日开始撤军。然而1998年的12月17日，科索沃解放军绑架、殴打并最终杀死了科索沃波列镇的塞族副市长兹冯科·博亚尼奇。波列镇呢，是科索沃塞族人较多的地区。以此事件为导火索，塞尔维亚政府重新展开了军事行动。再然后就是1999年1月的拉查克事件。简单的说呢，在科索沃中部的拉查克村发现了45名阿族平民的尸体。塞尔维亚方面说呢，这些人不是平民，他们都是科索沃解放军。而西方媒体呢，认为这是南联盟安全部队针对阿族平民的屠杀。这个事儿呢，我为什么说的这么克制呢？因为当时呢，有两个团队去过。第一个团队呢，是南联盟加白俄罗斯的团队，他们的调查的结果是，只有一名妇女和一名12岁的儿童是平民，其他都是科索沃解放军。当然也有资料说呢，是这45个人都是科索沃解放军，这个不重要啊。而另外一个团队呢，是欧安组织授权的，来自于芬兰的一个团队，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这45人当中有9个人是科索沃解放军，其他都是平民。而另一个出处说呢，是45个人都是平民。这个拉查克事件自然是引起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认为这是大屠杀事件。北约正是以这件事为由，开始正式军事介入科索沃战争。不过呢，你要是仔细看这件事的细节的话，就貌似没那么简单了。第一，当时拉查克依旧处于交战的状态，而这些尸体呢，其实是塞尔维亚的警察部队冒着科索沃解放军的火力才将尸体运走的，运到了普里什蒂纳，也就是科索沃最大的城市，送到那儿太平间等待法医团队的鉴定。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塞尔维亚警察要冒着伤亡的风险去战场抢尸体呢？没有道理啊。第二，南联盟和白俄罗斯的团队是先进行的尸检，大约两天之后芬兰的团队才赶到，第二次进行了尸检。也就是说，如果南联盟想要掩盖事实的话，那为什么没有把尸体处理干净呢？从而让芬兰团队找到蛛丝马迹，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呢？第三，芬兰团队只是给了死者是平民的说法，并没有公开调查报告的细节。部分细节是两年之后公开的，也就是科索沃战争结束之后的两年，而全部细节到今天也没有公开。而且，芬兰团队并没有给出结论说这些死者是被南联盟的军队杀死的，并且拒绝使用大屠杀的字眼。他们只是说造成这一事件的凶手犯下了反人类罪。我再次强调，芬兰团队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人是被南联盟的军队或者是警察杀死的。要知道2008年的时候，芬兰团队的负责人曾经告诉媒体，当时芬兰的外交部和欧安组织曾经要求他们修改报告内容，让他们明确写明这是塞尔维亚军队的所作所为，但是呢，他们顶住了压力，坚持没有进行修改。不过呢，以上这些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啊，而我最关心的问题是，芬兰团队是如何认定死者是平民的？一般的说法呢，是因为其中几具尸首是被斩首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是后脑中弹死亡的，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处决的，枪决处决的。但貌似这没法证明这些人是平民吧？可能有人会想得到，平民跟职业军人肯定是不一样的呀，比如说身体素质啊，比如手指头的和肩头的老茧啊之类的。但是，科索沃哪来的职业军人啊？科索沃解放军成立才几年啊，壮大起来才多久啊？ 怎么可能用法医的尸检结果来确定他们是平民还是武装分子呢？那相信肯定还有人会说，45具尸体当中有3名女性和一名12岁的儿童。大哥，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在中东，比如巴勒斯坦，这难道很罕见吗？即便是女人和12岁的男孩，如果他们拿起武器，难道以色列的军警会把他们当作平民对待吗？好，即便这四个人是无辜的，但还是绕不过去那个话题，凭什么认定他们是被南斯拉夫的军队和警察弄死的呢？这一段我之所以就说得这么仔细呢，就是因为米洛舍维奇也好，南联盟后来接受过国际法庭审判的那些人也好，没有任何人针对拉查克事件认罪。强调，因为科索沃战争，有不少人都被送到了国际法庭受审，其中有不少人承认过，就是主动承认过对阿族平民的屠杀。另外，整个南斯拉夫内战过程当中规模最大的那次针对平民的屠杀行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在后来的国际法庭的审判当中，有20多人因此被起诉，约16人被定罪，其中有4名波黑塞族人是主动认罪的。再次强调，我们都知道海牙的国际法庭是有多么的臭名昭著，所以被他们宣判有罪的人不一定真的有罪，但是如果主动认罪的，那可信度就不太一样了。但是，科索沃战争当中的拉查克事件却没有任何塞尔维亚人为此认罪。还有，不管是塞尔维亚方面还是波黑塞族共和国，对波黑战争中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都没有否认过，最多是针对细节和死亡人数以及定性方面有争议。比如，塞尔维亚议会曾经在2010年通过决议谴责这次大屠杀，就是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波黑塞族共和国方面也只是认为这次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被西方夸大，且并不认为是种族灭绝行为，但是从来没有否认过。而科索沃的拉查克事件，塞尔维亚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这个事件的定性一直都是否定和质疑的态度。换句话说，这两件事的性质明明是相同的，但为什么屠杀了8000平民的事儿都能承认，而造成40多平民死亡的事就不敢承认了呢？所以呢，原因只可能有一个，拉查克事件的真相跟美西方媒体和美西方的这些组织描述的是相去甚远。好，关于拉查克事件细节就说这么多啊。其实芬兰团队的报告细节根本就不重要，他们愿不愿意修改报告也不重要，因为欧安组织和西方媒体早就开始大肆的宣传说拉查克事件是南联盟军队针对科索沃阿族平民的蓄意屠杀，这违背了塞尔维亚此前承诺的将结束科索沃军事行动的协议。以此为由，1999年1月底，北约发表声明，宣布针对南联盟领土的目标进行空袭，以强迫其遵守国际社会的要求，并实现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不过呢，北约并没有马上行动，北约秘书长竟然亲自拉着双方先谈了个判，而且据说谈判的第一阶段还挺顺利的。2月23日发表了公告，大意呢依旧是之前美国提出的科索沃自治方案，也就是希尔计划的框架。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呢，接下来就应该把细节敲定一下，那么这场冲突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呢，真的进展到细节的时候，南联盟彻底懵了，甚至连俄罗斯都懵了，因为北约提出的条件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那有啥不可能接受的呢？其实啊，科索沃高度自治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所以南联盟绝对不是说不能接受这个，而是另外的一条，说北约要部署30000人的军队在科索沃，负责监督和平协议的执行。这个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协议的细节远不止于此，北约的部队还可以在整个南联盟的境内自由行动，而且在南联盟还有司法豁免。哎，熟悉吧，这就是治外法权嘛。所以，大家觉得北约是真的想要促和吗？不用解释了吧，什么年代了还来这套。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期间，也就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1999年啊，曾经在一次塞族裔的美国人的见面会上明确就说过，如果他是米洛舍维奇也不会签这种协议的。好，一切面子工作都做完之后，北约在1999年的3月24日开始空袭南联盟。当时呢，北约这边是有19个成员国，当中有13个直接参与了战争，6个没有直接参与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冰岛、希腊、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北约初期投入了将近500架飞机、15艘军舰，包含一艘航母，而到结束空袭之前，共计投入了1153架飞机和47艘军舰，含3艘航母。 要知道，北约这次直接下场跟波黑战争那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点就是波黑战争那次呢，北约是得到了联合国授权的，只是没有严格执行而已。还记得吧，联合国授权只是建立禁飞区，而没有授权北约空军对地面目标进行打击。而这一次科索沃战争呢，是完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对一个主权国家的野蛮侵犯。第二点，波黑战争当中，北约飞机轰炸的都是波黑塞族的武装军事目标，而这一次呢，不仅空袭了塞尔维亚的军事目标，还对其境内的民用设施进行了轰炸，包括桥梁、铁路、公路、工厂、电视台、通信系统、电力系统等等。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美国人轰炸了我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造成了三名中国记者的死亡，时间是5月7号。另外呢，北约的轰炸还造成了大量的塞尔维亚平民的死亡，总人数呢，南联盟方面报告是2000到2500人，而西方的多个组织的口径都是500人左右。虽然我也不相信塞尔维亚给的数字，但是西方人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关于这个呢，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某个臭名昭著的西方 NGO 组织给出了约500人死亡的结果，而他们的依据竟然是实地调查、目击者和幸存者的访谈，案例统计大概是90次，以及呢与媒体报道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资料进行交叉验证。不是很理解对吧？很简单，要知道北约持续轰炸了78天，执行打击任务超过了10000次，总架次是38000次，投放弹药23600余枚。而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一共就调查了90起轰炸的案例，然后就得出了死亡平民500人的结论。大家觉得是不是挺可笑的？不扯这个了，北约的轰炸一直持续到6月11日，那么结束的原因呢，自然是米洛舍维奇真的扛不住了。但实际上呢，北约这边其实也快扛不住了。克林顿呢，最开始以为炸上几天应该就能让南联盟撤军的，但是三次增兵之后依然没有达到目的，这就让很多的北约成员国就有点心虚了。毕竟轰炸是要花钱的，而且是花自个儿的钱，老这么炸，如果总没结果的话，那是折腾啥呀？为此呢，英国就极力建议出动地面部队，要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呢，克林顿可不傻，地面部队下场可以，但是美国人坚决不出。所以呢，按照谁出主意谁干活的原则，当时英国首相是布莱尔特地准备了50000人的士兵，摩拳擦掌的准备动手。当然呢，还没有等到北约军队的地面入侵，米洛舍维奇先扛不住了。一般的说法是，北约持续78天的轰炸摧毁了大量的塞尔维亚的军事设施、基础设施和经济命脉，南联盟的防空系统几乎瘫痪，而民用设施像电力、交通、工业体系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内的经济呢濒临瘫痪，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呢，国内的反对力量借机抬头，米洛舍维奇呢担心发生内乱。最后就是北约暗示要发动地面入侵。我们并不清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但我觉得肯定不是北约的地面入侵威胁，大概率呢，我觉得还是俄罗斯的态度。俄罗斯是在1999年的6月3号宣布撤回对南联盟的支持。要知道此时距离普京上台还有半年多，普京上台是1999年底啊。而叶利钦呢，虽然也看清楚了西方人的面目真面目，无奈是能力太菜，几乎就没能给予米洛舍维奇太多有效的帮助，基本上都停留在口头支持上了。也就是说，因为孤立无援，所以毫无希望，这个呢才是压死米洛舍维奇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再看时间点，前面说了1999年的6月3号俄罗斯宣布撤回对南联盟的支持，就在这一天，米洛舍维奇原则上接受了结束战争的提议，也就是全面撤军，将科索沃交给北约部队。当然呢，南联盟议会还是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啊，不过最终还是通过了提案。不过呢，北约方面也有让步，就是北约部队的自由行动范围还是限定在了科索沃的境内。然后是6月10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244号决议，南联盟必须从科索沃撤出所有军队、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授权建立在科索沃部署国际安全部队，授权在科索沃建立临时的行政机构，负责治理法律和行政的管理。同时呢，该决议明确确认科索沃仍属于南联盟的领土，但由联合国管理，至于未来如何呢，没有明确说。因此北约这才在6月11日停止了轰炸，并派遣了3万所谓的维和部队进入科索沃，包括英法德意美挪威等国都派了军队。另外呢，俄罗斯也派了维和部队，而且呢差点还跟北约维和部队打起来。主要呢是俄国人先占领了科索沃首府的机场， 据说呢，当时北约的总司令曾经指示过维和部队的英国指挥官要夺取机场，但是遭到了英国指挥官的拒绝。这哥们还曾经说过一句挺著名的话，我不会让我的士兵为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负责。说实话，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笑不活了。不过呢，仔细想想也是，欺软怕硬的逻辑是一点没错啊。为什么北约轰炸南联盟说炸就能炸呀？还不是因为在空军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吗？但要说到上地面部队，那可就没有绝对优势了，即便是跟塞尔维亚也是如此，所以才会一拖再拖。而现在遇上的是俄罗斯，即便俄罗斯早就不是当年的苏联了，但起码人家手握核武器的。好，不扯这个了。总之，北约部队最终接管了科索沃，南联盟撤军，这场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战争的战争就这么结束了。至于接下来呢，科索沃就进入了事实独立的状态，而原本生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大部分人在两个月之内被迫离开家园，其实就是被阿族人给驱逐了，总计约16万人。而后续呢，因为持续不断的民族矛盾，又有大概10万塞族人陆续逃离或者是被驱逐，使得整个科索沃的塞族人占比从战前的 20% 的 25% 锐减到后来的 5%， 当然也有说是从 10% 锐减到 5% 的。多说一句啊，其实在1980年的时候，塞族人的占比确实是挺高的，约 25% 到 30%。 那为什么这段时间的塞族人比例也会降低呢？主要原因呢，还是科索沃太穷了。前面讲过，科索沃和马其顿是南斯拉夫联邦时期最穷的，所以呢，稍微有点钱的塞族人呢更愿意迁徙到塞尔维亚生活。另外就是穆斯林确实比东正教教徒更能生。还有呢，这里必须要说一个比较可笑的数字啊，西方媒体说南联盟军队在科索沃战争当中造成了科索沃大量的阿族人逃离家园，数字呢高达120万到145万。这个为什么说它可笑呢？大家知道当时科索沃总人口多少吗？将近200万，而且这是同一资料上写的。大家可以算一算，200万人，20%的塞族人就是40万。那我们假设剩下的都是阿族人，那肯定还有其他民族的，比如什么黑山人啊、罗姆人等等，这些我们就不管了。200万人减去40万塞族人，剩下的都是阿族人，那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60万。其中120万到145万都成了难民啊，是不是挺可笑的？别忘了科索沃解放军还有2-3万人呢。要知道当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态度，应该比塞族人对阿族人更狠吧。但实际上也只造成了 50% 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战争造成的难民数量跟平民死亡的比例。科索沃战争总计造成了阿族平民死亡是8000余人，占比140万难民的175分之一。而第一次中东战争造成巴勒斯坦平民死亡约10000人，占巴勒斯坦难民的比例是70分之一，这不太合理是不是？不过呢，可能有人会说，第一次中东战争总的来说呢，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是势均力敌的，所以这个比较不合理。那我们就举一个超级合理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超级合理吧，以色列压着巴勒斯坦人打，那应该和科索沃战争差不多吧，南联盟占绝对优势嘛。而且第三次中东战争只打了6天而已，就产生了约30万巴勒斯坦难民，进而造成了平民死亡是20000余人，占比可以算一算15分之一，是不是反而更加的天差地别了？如果对这个数字还不满意的话，我们再去看一下南斯拉夫内战当中最惨烈的波黑战争。关于波黑战争呢，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难民数字是220万，而整个战争当中平民的死亡人数是39000人，算一下占比是56分之一。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波黑战争绝对是比科索沃战争要残酷的多的多的多的，而波黑的战前人口也不过430万，也就是说这场持续了好几年的残酷的战争也不过是约一半的平民流离失所。那为什么到了战争强度低得多的科索沃战争，这个比例就变成了80-90%呢？再说了，如果真的是80-90%的阿族人都逃离了家园，那20000多的科索沃解放军是怎么跟南联盟打游击的？20-30万人口掩护2-3万、1-2万的科索沃解放军吗？那怎么可能呢？所以呢，我们才说科索沃这120万到150万的难民数字肯定是编出来的。我觉得呢，比较合理的数字呢，打个对折还差不太多。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问过 AI 给我的答案是，逃离科索沃的阿族人数应该是准确的，那个数字大概是70-80万，因为呢，它是阿尔巴尼亚， 北马其顿和黑山统计出来的。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数字呢也不能太信。要知道，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都是穷呀，为了跟联合国多要援助，那肯定是多多益善的报难民数字才对啊。再说了，如果欧安组织让你多报，你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能不听吗？好，不扯这个了。总之就是，我认为难民数字，科索沃战争的难民数字应该打个对折比较合理，差不多应该就是六七十万。那即使是这么算的话，平民死亡人口和难民总量的比例也只有大约90%，跟第一次中东战争差不多。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如果科索沃的难民真的有120万到145万之多，真的能够剩下二三十万能够正常生活的阿族人的话，那拉查克事件的真实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大家说对不对？那我们继续啊，科索沃战争跟波黑战争、克罗地亚战争都离不开的另一个话题，这就是战争罪。毫无疑问的是，战后包括米洛舍维奇在内都被清算了，太具体的我们就不说了，列举一些数字吧。塞尔维亚这边共被起诉了70余人，包括米洛舍维奇、米卢蒂诺维奇、奥伊达尼奇等高级官员，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判了刑，大概是60多人，而且呢绝大部分都是15年起步，其中呢约15人左右是被减刑或者是提前释放，但多数呢都是因为健康问题。而阿族这边呢起诉了10人，包括哈希姆萨奇在内的科索沃解放军领导人，但是呢只有3-4人被判刑或者是仍在审理当中，目前呢只有1个人被明确判了刑，这个是科索沃解放军的指挥官萨吉尔穆斯塔法，是被判了26年，后来被减刑到15年，而且他的罪名是非法拘禁、虐待和杀害阿族平民。强调强调，我没有说错啊，我说的是非法拘禁、虐待和杀害阿族平民。你想到了什么？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拉查克事件的那些死者，他们到底是被南联盟军队杀死的，还是，对吧，是被自己人杀死的？啊，不扯这个了。至于科索沃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哈萨姆萨奇以及另外的2个人呢，他们的案情依旧在审理当中。关于这点呢，大家别觉得奇怪，因为对阿族战争罪犯的清算是2015年欧盟才推动的，2019年正式启动，2020年起诉，2020年到2021年确认抓人，2023年才开庭，如果要审完的话，大概要到2026年甚至是2027年。哎，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清算米洛舍维奇可以抓到人就审，而科索沃的阿族战犯要20多年之后才清算呢？说实话，我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刚才说的这几个人在科索沃战争之后都成了科索沃的高层。哈希姆萨奇战后成为科索沃首任总理，后来呢又任总统。还有一位叫拉姆什哈拉迪奈，这是科索沃解放军的指挥官，战后呢任总理。第三位是卡德尔维塞利，当时是科索沃解放军的情报负责人，后来呢担任科索沃的议长。而且呢这3个人都是在被海牙法庭起诉之后被迫辞职前往海牙受审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实话我没太搞清楚啊，但大概率是跟科索沃与西方，主要是跟欧盟的关系的变化有关。只是具体是什么变化我没有找到太多资料，所以呢没法分析。强调啊，后面这3个人的起诉的理由全是跟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有关。而且涉及的受害者呢不仅仅是阿族人了，也包括塞族人和罗姆人。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专门又去查了一下塞尔维亚与欧盟关系的改善过程，尤其是武季奇的履历，看到了一点可能有关系的内容。2013年塞尔维亚跟欧盟签署了布鲁塞尔协定，以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这个过程当中武季奇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2014年武季奇出任塞尔维亚总理，开始大搞国企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塞尔维亚加入欧盟。2017年武季奇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当然我们都知道武季奇的舔欧行为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实际的回应。但是呢，对照一下欧盟清算科索沃战犯的这个时间点，我说的是科索沃那边的阿族人的战犯啊，是不是貌似就有那么一点点的契合了？是不是像极了是欧盟给塞尔维亚和武季奇的一点小甜品呢？好，关于这点呢我就只能分析到这儿了，太多的细节没地方查。关于科索沃战争我们就说完了，巴尔干系列也就快结束了，下期呢就是最后一期，我们呢下周做个小结，下期再见。Uvek sam te voleo, nije moja ljubav stvar.
sve najbolje, to moji je brodolom. Idi samo, samo idi tamo, leti, pevaj, srce drugome daj. Al znaj da s Bogom nije kraj, nije moja ljubav stvar, pa da ne znam šta ću s njom. Želim ti sve najbolje, ova ljubav samo moj. Yeah!